大家早，早上用这段时间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个人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一些心得。我们一同把这个荧幕上的几处经节一同来念一念。希伯来书九章九节，我们一同念。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一节头一句话，那头一层帐幕和前面讲到的头一层帐幕、第二层帐幕有些原文上有些出入，因为这里讲那头一层帐幕，那个意思就头一个帐幕就是旧约摩西为神所支搭的那一个帐幕，在那一个帐幕里有头一层的帐幕，也有第二层的帐幕。在这里的原文就是指那头一个帐幕，那头一个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我读这个第九章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里头的感觉，这句话是最重的重点，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有旧约的百姓，他们照着律法的规条，照着遗文的旧样，每年一到七月初十他们都来献祭。但是就着良心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们每一个都是心知肚明，我们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都晓得这样的礼拜不能叫我们得以完全。就是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良心里来敬拜神，我们都还在旧约，我们的道理不能叫我们的礼拜得以完全，我们的聚会不能叫我们这个人得以完全。什么能叫我们得以完全呢？要就着良心。良心在哪里？我们再往下读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弟兄姊妹，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就是洗净你我的良心。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的宝血洗净什么？可是我们读希伯来书一开头，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的宗教的观念里头，主耶稣洗我们什么？洗我们的罪，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洗我们的良心呢？有没有冲突？使徒约翰也讲我们的主洗罪，洗我们的罪，是不是呢？但是弟兄姊妹，符合真理严格的说法，我们的主乃是洁净我们的良心，借着他所流的血。我们在真理上要非常清楚一件事，主的宝血是为着什么？为着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主的宝血是为着白给谁看的？不是白给我们看，是白给父神看。所以你记得逾越节宰杀牛羊之后的那个预表，是把血涂在什么门楣门框上，为着什么？为着让神知道这一家有血遮盖他们一切的不义和罪行。那么 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神一看这血就知道这血的价值，就知道这血所付的代价。我们的神不来看我们的罪，他乃是看有没有主的血，能不能明白这一点？所以当我们讲主的宝血洗我们的罪，乃是说到主的血除掉我们的罪。在哪里除掉？在神的面前除掉我们的罪，因为他的血把罪遮盖了。神不看我们的罪，只看有没有羔羊的血。那么实际上他洁净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良心。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法院打官司，你所要等的就是法官的宣判。法官说 You are free to go， 你没有罪，你无罪释放了。弟兄姊妹们，你不会在那里再计较我的罪是不是还在，我的罪是不是洁净了。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良心平安了，能不能明白这个话？当我们良心平安了，就再没有罪的地位了。我们良心平安了，表明罪已经得赦免了；良心平安了，表明罪除去了。所以严格的说，主的宝血洗我们的罪是一种形容的说法。形容什么？形容我们的心完全得平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啊！你一定要有把握，主的宝血洒在我的良心上，叫我的良心洁净了。我的良心一洁净，我就不再有罪的感觉，我就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再往下面读第三处的经节，就是第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特别请我们的姊妹把天上的本物一条线勾出来。什么是天上的本物？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放胆回答？我们在那里读圣经，许多时候读过了也就了了。在这里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就是旧约的会幕。必须用什么呢？用这些祭物，就是牛羊，当作祭物来洁净。但是那天上的本物，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神若是借着耶稣基督要来洁净，他看重的不是任何其他的物质，不是任何其他的建筑，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呢？前面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我们的良心吗？在这里第23节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们能不能代换一下？你知道这个洁净，洁净什么呢？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良心。你说怎么是良心呢？良心怎么是天上的本物呢？弟兄姊妹，你就要看见神何等看重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神开始创造的时候，开始创造人的时候，是用什么造人？用地上的尘土。但是这还不是重点，他造了人之后，他怎样？吹一口气。弟兄姊妹，我们为这一口气赞美神，因为这一口气进来了，就叫我们怎样？我们有了良心。在创世纪那里说，神这一口气进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里头那个良心是属于灵的一部分， 人的灵里那个把关的东西就叫做良心。所以当在这里提到天上的本物，弟兄姊妹，神第一个要恢复的就是恢复我们良心的感觉，神第一个要借着耶稣基督恢复的就是叫我们的良心能够洁净了。那所以我们读了这三处的经节，弟兄姊妹知道我早上要讲的题目就是神儿女的良心。我几十年在教会中很少听到讲台的讲者来讲基督徒的良心。今天早上我想借着希伯来书我们要讲一讲，不只是对弟兄姊妹讲，也是对我自己讲。啊，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的良心如何？不错的，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的良心都被洁净了。你知道成人，人从堕落那一天起头，这个人的良心好像啊一面蒙尘的玻璃被啊擦干净了。然后不是啊，这个堕落的起头就是人的良心蒙尘啊，这个灰尘越积越厚，就叫啊人不能与神交通。所以你如果读创世纪，你看从创世纪人犯罪以后一直到创世纪第六章那里的记载，人那个作恶犯罪是到了啊叫神忧伤叫神懊悔造人在地上的一个地步。但是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来，就将借着他的血洁净了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就好像玻璃窗被擦的这个窗明几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得救之后，我们的良心是常常又蒙尘，除非我们天天知道要在神的面前擦拭我们的良心，不然日积月累，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非常的热心，我们很能讲道，但是我们的良心深处是蒙尘的。而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同来看看神儿女的良心。当我们讲到神儿女的良心，弟兄姊妹，我不是讲世人的良心，世界上的人也常常讲良心，是不是呢？我们经常碰到人说我不信神啊，因为我这一生都是凭良心的，我是凭良心说话，我是凭良心做事，所以我不信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讲良心，是得救之人的良心，是神儿女的良心，是指着基督徒的良心。神看良心，神从来不承认不信他的人有良心的感觉。不错的啊，这个人在魂里头他有许多好的思想，比如说孟子说人有四端啊，哪四端呢？人有羞恶之心，人有恻隐之心，人有善恶之心，善恶之心，人有慈让之心，这个都很好，但是这个都不是神所看的良心。我们这个人可以谦恭有礼，我们这个人可以有好脾气，不表示这一个人有良心的感觉。那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话说得更重，他说这些不信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不要，告诉他们有神他们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呢？是良心丧尽。很凶的话，弟兄姊妹，是有良心，但是良心丢掉了，良心丧掉了。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听了他的道啊，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我们这般人是不一样的，就是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为什么呢？因为良心的感觉恢复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讲良心，我们不是讲世人所讲一般的良心，我们是讲弟兄姊妹，我们蒙恩之人的良心。 那么我们这些蒙恩之人的良心还是有层次的。就比如说小孩子，你不能否认他有良心啊，在很小的时候他知道他爱爸爸妈妈。那么慢慢年纪大了啊，他会不听话，但是他良心有感觉。然后呢到了这个读大学了，他更知道他应该是孝顺的，他应该贴父母的心。到了进入社会了以后啊，他一定关心这个家用如何，父母亲他们需不需要各样的帮补。所以你看见当我们讲神儿女的良心的时候，也有一些的层次。我们知道良心这两个字旧约不讲的，你在旧约圣经里面找不到良心两个字。为什么呢？旧约啊只要讲律法啊，大家能够应付一下律法的要求就觉得可以了。但是新约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良心两个字都在新约，前前后后30次都是，绝大部分是使徒保罗讲良心。这一个人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这个良心的感觉恢复了。然后他在他生命中间来侍奉神的时候，特别你如果读提摩太书，他就告诉提摩太他是接续祖宗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那么对于提摩太在教会中他怎样治理教会，怎样带领圣徒，他也切切地提醒提摩太要用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所以你要知道在教会一切的侍奉中是良心挂帅。如果我们不在良心的感觉里侍奉，这个侍奉在神的眼中算不得数。我可以很会讲道，我可以很会服侍，我可以很有干才，我可以非常的热心，但是这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良心的感觉里来侍奉永生神。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9章14节在那里读到他清洁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就叫怎么样？就叫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侍奉永生神的凭借不是你属灵的知识，不是你天然的热心，乃是我们里头干净的良心被恢复了。那么我刚才讲这个良心的层次很有意思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读一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里头的一段话啊，我们一同读啊。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在这里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乃是他的良心。在这里弟兄姊妹看见良心，讲到良心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使徒保罗他讲的良心，他在一个制高点上来看一件事情。你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论到偶像和祭偶像的物，是不是呢？他就告诉我们，就他来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但是就着他有这样的知识，但是还要在爱心里来体贴那些在认识上够不上的，在良心里觉得你是偶像祭偶像之物是犯罪的。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这个你指着弟兄姊妹，一般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老练的蒙恩有年日的，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都能够阿们说啊，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我们吃祭偶像之物啊，吃了也没有益处，不吃也无损。但是不能停在这里，你要看见有一般的或者说大多数的圣徒们，他们 一提到祭偶像之物，里头的良心就不安。这个良心也许根据于传统的宗教，根据于他们圣经里某处看见的啊这个规条，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权利否认他们有良心的感觉。这个良心的感觉不是三言两语啊你就可以啊叫他被调整，就叫他幸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弟兄姊妹要为着他良心的缘故，就不吃祭偶像之物。并且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个祭偶像之物，比如说堂弟兄看见沈弟兄跟一般人在一起吃喝，他就发现你所吃的那一样东西是拜过偶像的，他来告诉我，我能不能告诉堂弟兄说啊，你懂什么啊？你所知太少，你属灵的亮光不够高啊，我就自顾自吃，不可以，我要为着堂弟兄的缘故就不吃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使徒保罗啊就警告我们，我们要有属灵的认识，但是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那么我们在良心的感觉里，一面欢欢喜喜的持守属灵的实际，也要贴近那些良心感觉够不上的。所以我在这里说，良心有三种的层面，一个就是使徒他在一个高点上他看见这样的事，他本人也许不会怪罪说啊这个这些食物即便拜过，你觉得偶像算什么，吃就吃吧。但是为着许多出蒙恩的真理上不是特别清楚的，要贴近他们的良心。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一次加深弟兄讲到对神的认识，特别提起两桩的公案，一桩就是使徒保罗带着这个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参加耶路撒冷的一个交通聚会。那么在那个聚会里头做结论的雅各，他就说啊，这个不要为难出信的，不要为难外邦圣徒，那么只要怎样呢，四样的东西要啊境界不犯。哪四样呢？就是这个拜偶像和这个奸淫啊，这个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保罗在这个会上就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你认不认为保罗阿们这样的结论？他绝不阿们。但是在他的良心里头，为着教会的和谐，他就不多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非常不乐意弟兄姊妹去教导同坐肢体的说，你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喝，听起来好像都是圣经的教训。你要知道，圣灵把圣经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有一种的程度来辨别。比方说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年少的时候，这个被教导读一句要阿们一句，读一句祷告一句。结果我读约伯记的时候，读到约伯三个朋友啊，以利户啊，这个索法比勒达，他们啊说的话是那样的冠冕堂皇，那样的属灵，我就不断的阿们阿们，觉得啊这个约伯真是太差了。哪里晓得读到最后，神的判断，你们说的不如我仆人约伯，你们都瞎说。啊，弟兄姊妹，我一下就阿闷不起来，就发现不是照着白纸黑字来领会圣经。同样的，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的会议的结束，雅各在那里做结论，那一个结论未必是圣灵所阿闷响应的，你也不必那样的响应。因为你知道，到了后来使徒保罗在那里要打的仗，就是反对所有一切旧约的遗文律法来代替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保罗他的良心里，他是凭着良心来为真理 作战，而且这一个征战是没有退却的余地的，没有考量的余地的。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加拉太二章五节的话，这个来见证使徒保罗怎样在良心里来为主自己的这个真理征战。他说，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个背景就是犹太教的势力进到了基督徒中间，就是要勉强基督徒回到犹太人他们的敬拜仪式传统里头。保罗就为这一个来打仗。你知道那个犹太人的势力太大，以至于当时同作使徒的彼得、约翰他们都不敢多说话。所以在这里就有一段话，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如果在良心里头，就一同要为真理站住。这一个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有些真理是一般的真理，弟兄姊妹容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对于这个使徒保罗他一生所为之征战的，就是啊，去掉所有犹太教的律法的影响，单单的只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的征战。所以他说，我为着这一个征战，我一刻也不容让他们，不容让谁？不容让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有权有名有地位的这个从中间有长老啊，可能也有他们的这个使徒啊，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包括他的同伴巴拿巴。那么但是这是良心的一面，所以我在这里说，在良心里为真理征战，不寻情面。但是第二面，弟兄姊妹，在良心里流露属天的生命。那么我引用的经节是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话，我们一同念：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我多年来一直在那里想寻找，看看有什么蛛丝马迹啊，能够啊让使徒彼得为自己这一段公案来辩护。因为那个背景是什么呢？是保罗当着彼得的面责备他。因为彼得正当他与外邦弟兄一同吃饭的时候，耶路撒冷来的这批犹太弟兄们来了，他们人多势众，来势汹汹。那么彼得就啊，我相信他心中有考量，他就从饭桌上，就是与外邦弟兄一同吃饭的饭桌上站起来离开一下。那么彼得一看见，就觉得这个是与真理不合的，他就在那里责备保罗，就在那里责备彼得。彼得有没有还嘴？如果我是彼得，我站起来传福音，三千五千得救，你保罗还在那里逼迫基督徒，是不是呢？啊，这位彼得了不起，他一句话没有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彼得有没有还嘴，圣经里面只记载使徒保罗怎样当着基法，就是彼得的面抵挡他。一直到我前些日子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发现彼得前书有这么一段话：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啊，我里面立刻有一种响应，彼得真可爱，不着痕迹的为自己辩护。啊，他在那里，他可能为了调和顶奶，他可能为了叫从耶路撒冷来的和外邦弟兄们能够不至于闹得太僵，他站起来。那么 对于使徒保罗的指责，在他的感受里头，这个是良心为着神受冤屈，什么话都不要讲。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后书里头特特的这个称赞使徒保罗，他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所有书信里的话都是出于圣灵的，都是出于神的。他就建议弟兄姊妹要好好读使徒保罗的话。你看这样一个使徒，这样的彼得，他实在是在啊良心里头被洁净的人，他实在是能够在生命里见证啊这个良心清清洁洁。所以良心一面是为真理来征战，一面是叫我们这个属天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那么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彼此勉励，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都凭着良心来侍奉神啊？如果我们来只是因为习惯了每个礼拜都要来，而如果我们如果来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交差了，弟兄姊妹，我们还在旧约，一切新约的侍奉绝对是根据我们良心的感觉。所以使徒保罗特别看重我们用无愧的良心，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这个良心是一个根本，没有无愧的良心，你的信心就算不得数。没有无愧的良心，你的信心是虚伪的。有了无愧的良心，在就有无畏的信心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使徒保罗他实在是盼望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能够就着生命成长啊！这个我们讲到所有我们讲良心，那个根据是属天的爱，那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为的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是生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我特别感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勉励。上周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讲到认识神的法则这个法则我们里头照着良心来侍奉神，这个就是符合神属灵的法则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多了，我们就要问这些事情是不是你顺着神摆在你里头那个良心的感觉。几年前我们碧秋姊妹要回台湾去那个时候那身份还没有着落，那个时候外面的环境对她有许多的压力，但是她的父亲在台湾得了这个癌症，她自己的感觉再不回去就没有机会服侍他的老父亲教会也为他祷告。但是我要见证我们的姊妹，她在良心的感动里放下这里的一切回到台湾去，这一个就是讨神喜悦的。为什么呢？这一个回台湾照着她良心的感觉，照着她的良心的感觉绝对符合神做事的法则，不必为着他个人的利害我们替他出什么主意。他回台湾去服侍他的老父亲三个月，直到他的老父亲过去，然后后续我们就看见神负他一切的责任。今天我们也有我们的姊妹，因为国内他的母亲病得厉害，他就在那里考量我跟他有一点交通，我鼓励我们的姊妹不要看环境的得失厉害，只问良心的感觉如何。良心的感觉是这样，照着良心的感觉去做，赞美主，这一个就讨神的喜悦，因为符合属灵的法则。但是另外一面，他在这里他有孩子也需要顾到， 就是两面的良心怎样在神的面前寻求平衡。啊，我们求神纪念一切在良心里头行事为人的人。我们的生活里，我们行事为人有没有照着良心？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头，我们行事为人有没有凭着良心？没有良心的侍奉，不照着良心的侍奉，那就是金银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乃是草木禾秸的建造。所以早上用这点的时间和弟兄姊妹啊，有这样的一点交通啊，这个我特别啊，在最后一段，我们提良心，我们就啊，你和我们彼此问一问。第一个，对于薄饼纪念主，我们良心的感觉如何？啊，主吩咐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有没有一个心，就是良心的感觉，我们都该来在饼杯的面前纪念这位受死的主。啊，第二，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良心的感觉如何？我们是不是常常敬虔的读主的话？我们是不是常常啊，在主的面前摆上为着教会、为着生活中需要的祷告？啊，我们在教会中这么多年，我们对于权柄与顺服良心的感觉如何？我们对于众肢体的顾惜良心的感觉如何？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弟兄姊妹，我是我，我们有没有在良心里顾惜他们？啊，我们对于教会事务，我们有没有在良心里摆上我们的关心？那么末了，我们对十一的捐书啊，我把它用一句话，就是家用，神家的家用，我们的良心有怎样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在啊一个灵里来交通，我们在一个灵里来思想，我们愿意神的家兴旺，我们愿意神的家平安，那么我们也愿意同心合一的在良心的感觉里来侍奉神。神的儿女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良心的感觉。40多年前我在台北参加，那个时候还是啊这个21、22岁的年轻人，我们在那里参加一个青年的特会，那是600-700人的特会，当天大家都是住在这个板桥的一个学校里头的宿舍，那么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喜乐，交通不断，笑声也不断，有很多可以交通可以说的。那么年轻人负责的长老同工带领的弟兄，哈，这个晚上到了10点半钟，非常的热闹。那么也有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睡眠了，因为照着这个程序单，10点钟应该都睡觉，但是10点30分，啊，还是非常的热闹。忽然之间，这个聚会的总管，啊，有一位正义里弟兄，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就在那里大声的说了一句话：“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没有良心的感觉。”没有人在那里犯罪，大家很喜乐，但是应该休息的时候，应该睡眠的时候，没有人去理会那个程序单。这个就是我们的良心有亏欠了。所以那一句话一直叫我这个人受用到今天45、46年了。神的儿女不能没有良心的感觉，该摆上的就要摆上，该付出的就要付出， 该关心的就要关心。弟兄姊妹，回到希伯来的话，就着良心说，在旧约一切的仪文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但是就着新约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洁净了我们的良心，求我们的神加我们力量，叫我们这个被洁净的良心天天是干净的。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支取主的宝血，洗净我们那个蒙尘的良心，好叫我们在他面前的侍奉算得了数。一切不在良心里的侍奉，一切有着蒙尘良心的侍奉，都在神的面前不能讨他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为着我们良心的感觉，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神叫我们的良心一天过一天更敏锐，求我们的主叫我们的良心天天是干净的。为着教会的缘故，我们乐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失脚，我们常常不能做出正面的见证。主，我们求你天天借着圣灵的感动，恢复我们良心的敏锐感觉。主，我们需要在你的恩典中凭着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你。什么时候我们的良心蒙尘，圣灵什么时候就指教我们，叫我们悔改认罪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借着希伯来书的话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良心就是天上的本物，我们的良心是你所看重的。主，巴不得我们不是用口舌来亲近你，我们乃是用我们的心来亲近你。我们将我们的心给你。主，什么时候我们良心的感觉敏锐了，什么时候我们良心的感觉洁净了，主，我们的心思意念就都会来归向你。求我们的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弟兄。